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经典讲台。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司布真牧师的讲道集，盼望透过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也是透过他仆人的教导，我们一起更加的认识真理。上次我们谈到了司布真牧师讲道集当中特别提出的撒拉和夏甲的预言，撒拉和夏甲的预言。加拉太书第四章24节，经文这样说：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关于律法和恩典呢，我们上次提到了两个妇人，就是夏甲和撒拉所代表的意义。另外我们也谈到了两个儿子，就是以实玛利和以撒。那么上次提到律法主义者，也就是以实玛利的代表。律法主义者和基督徒在外在的行为上可能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生命也没有不同，因为神让以实玛利和以撒一样的善良，都是表明区别不在于人的善良，而是圣经保罗提到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么我们接着来思想这个区别到底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首生的是属肉体的，而第二个是属灵的。第一个是天然之子，另外一个是属灵之子。你问问一些崇尚律法的律法主义者，你对他说你有好行为，你悔改了，你说自己遵守律法，那你没有必要悔改，你是从哪里得着力量呢？也许他说是从恩典得的，但如果你再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他用了恩典，他有恩典，而且他用了恩典。那不同就在于你使用了你的恩典，而其他人没有。是的，那么这是你自己的作为，你可以称它为恩典，也可以称它为芥末，那不是恩典，因为你说你用了恩典才让它不同。但是你问问以撒，他是怎么遵守律法的呢？他会怎么说呢？实际上非常不好。以撒，你是个罪人吗？他会说，是的，最大的罪人，我无数次违背我的父亲，我经常远离他。那么你不认为自己和以实玛利一样，对吧？但是你和他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区别呢？那恩典使我们不同。他会说，为什么以实玛利不是以撒？以实玛利能够成为以撒吗？以撒说，他不能，是神让我从起初到最后都与众不同，他使我在出生前就已经是应许之子，他定要如此的保守我。恩典所有的作为在末后的日子都要被加冕，他是天堂里最上头的石块，配得赞美。以撒真的有很好的好行为，他并不次于以实玛利。当他信主之后，若是有可能的话，他努力服侍他的父亲，远远胜过律法主义者对他主人所做的。但是毫无疑问， 若是你能够听到他们的话，你会听到以撒说他是一个可怜的罪人，而以实玛利会使自己成为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法利赛人。然而区别就不在于行为，乃在于动机；不在于生命，乃在于维持生命的方法；不在于他们所做的，而是更多的在于他们是怎么做的。这就是你们当中有些人的不同之处了，并不是律法主义者比基督徒更坏，可能你在生活当中是更好的，而你却是失丧的。你是不是会抱怨这个不公平呢？一点也不。神说人一定是因信得救，但是你却说不不不，我要因着行为得救。那么你可以试试看，但你会永远失丧。就像你有一个仆人，你应该说，哎，约翰啊，去到马厩里做这样那样的事，但是他做了相反的事，然后说，先生，我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工作。是的，你说，但是这不是我要告诉你要做的事。同样，神也没有告诉你靠好行为来得到他的救恩，他乃是说你要战战兢兢地得到救赎，因为这是神在你里面的旨意，按着他所喜悦的去做。所以当你带着你的好行为来到神的面前，他会说，我从来没有告诉你要这样做，我说的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并且受洗，你就必得救。但是你说，我认为另一个方法要好得多。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会因着自己这种错误的想法失丧。为什么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却成了义呢？而追求义的以色列人却没有得着义呢？原因就是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求，而是凭着律法的行为来求。那现在我要简单的说一下以实玛利对以撒的行为。圣经说，以实玛利嘲笑以撒，亲爱的夏甲的儿子啊，你们有些人听到这个教导，难道不是极其愤怒吗？你曾说，这太可怕，太恐怖，非常不公平。我可以尽可能的良善，但我若不是应许之子，我就不能够得救。这真的是太可怕，这是不道德的教义，它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应该被禁止。当然，这个表明了你就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当然会嘲笑以撒。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解释，神纯粹的主权在哪里被传扬，那里聚集的就是应许之子，是后裔，不是肉体之子。肉体之子总是为此而争吵着。以实玛利对以撒说了什么呢？你为什么在这里？我难道不是我父最大的儿子吗？若不是你，我应该拥有这一切的产业，你是在我之上吗？律法主义者就是这么说的。神难道不是所有人的父吗？我们难道不都是他的儿女吗？他不应该区别对待。以实玛利说，我不是和你一样好吗？我难道不也服侍我父吗？至于你，你知道你被你母亲偏爱，但我的母亲和你的母亲一样好。所以以实玛利嘲弄嘲笑以撒，这正是阿米念主义对白白救恩所做的。律法主义说，我没有看见，我就无法拥有，我也不会拥有。如果我们的生命在品格上都是平等的，一人失丧，另一个人得救，就是不公平的。因此他嘲笑这个白白的救恩。如果你不传讲白白的恩典，你可以很容易和他相处。但是如果你胆敢讲这类的事，尽管他们为众人所厌恶，但人们会说什么呢？人们称他们是受欢迎的诱饵，在所谓的自由人士的报纸上可以看到。然而只有很少的鱼会咬这些诱饵，大部分的人说，我讨厌他，我不能忍受他，太无情了。你说我们传讲这是为了赢得大众，在表面上这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 因为神的主权的教义一直都不受欢迎的，人们总是恨恶他，咬牙切齿，就像耶稣教导的这一点的时候人们所做的那样。他说在以色列有很多的寡妇，但先知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家中，而是去了撒勒法的一个寡妇家里。以色列当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我们救主从这篇讲道当中得到了大家人的生气，人们对他咬牙切齿，他得到所有的声望都被从山上推下去了。圣经说他们要把他从山上推下去，但他却从他们中间出来离开了。使人骄傲能谦卑下来，废除人的地位，使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是受欢迎的。这不是受欢迎的，永远不会受欢迎，除非人生来就是天使，所有人都爱神，我想这还是不够的。但我们要问问这两个儿子的结果如何。首先，以撒得了所有的产业，以实玛利什么都没有。这并不是说以实玛利表现不好，因为他有很多的礼物，并且也在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富有，地位尊贵，但他没有属灵的产业，所以律法主义者会得到很多的祝福，作为他合法的奖赏，他会被尊重尊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法利赛人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神没有夺去任何人的奖赏，凡是人努力争取的他都得到了。神将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赐给人，甚至远远超过人所需的。而那些遵守他律法的人，即使在世上也会收到很大的恩典。通过顺服神的命令，他们不会像邪恶的人一样伤害他们自己的身体，他们会更好地保守自己的名誉，顺服在这方面的好处。但以实玛利没有任何的遗产，所以可怜的律法主义者，你若是想只是依靠自己的行为或任何事物，而不是神自由主权的恩典把你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你在迦南地的产业上是没有任何立足之地的。在神给雅各的众子分配产业的那一天，你一点份都没有。但是如果你是以撒内疚颤抖的罪人，如果你说以实玛利双手满满，但我手中什么都没有，只能够紧紧地抓住十字架，如果你说今天早上我一无所有，但耶稣基督就是我的一切，如果你弃绝肉体一切的作为，并且承认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我是应许之子，耶稣为我而死，你必得基业，你也不会被世上的以实玛利抢夺，也不会因为夏甲的儿子们而使产业减少，有的时候你会被卖并且被带到埃及，但神会把他的约瑟和以撒再带回来，你要被尊荣，坐在基督的右边。我经常想，当外表看起来良善的人到了地狱，地狱会多么惊愕呢？一个人进来说，主啊，我要下到那令人厌恶的无底坑吗？我不是守了安息日吗？我不是严苛的遵守了安息日的人吗？我一生从来没有咒诅人，也没有起过誓，我将要去那里吗？我所拥有的都奉献了十分之一，我还要被关在那里吗？我受过洗，领了主的圣餐，在人能做的一切事上我都表现优秀啊。是的，但是我不相信基督，但我不认为我需要基督，因为我自己认为我足够好，足够体面，我还要被关在那里吗？是的，先生，在被定罪的人当中，你可能是优越的，你是众人中最讥笑基督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建立反基督的组织， 他们随从罪，你也是的。但你的罪当中又加了一条罪可咒诅的罪，就是你把自己设立成一个反基督的人，并且向你自己幻想的神下跪敬拜。然后神会继续对律法主义者说，在某一天，我听到了你斥责我的主权，我听见你说，我拯救我的百姓，按我自己的旨意分配我的恩宠，这是不公平的。你确实驳斥了你的创造主的公义，而你要得到公义。这人认为在他的立场上，他有很大的平衡，但他发现只不过是一点点的责任。而那个时候，神要拿着记录他罪的巨大的书卷，在书卷的底部写着，没有神，没有盼望，是以色列的外人。可怜的人这才看到，他的宝藏是有一点，而神却有成千上万的财富。于是带着可怕的嚎叫和绝望的尖叫，他跑走了，希望他所有的那一点善行能够拯救他，呼喊着说，我是失丧的，我失去了我所有的善行，我发现我的善行好像沙子，而我的罪孽却是大山，因为我没有信心，我所有的义只不过是洗白的虚伪。还有以实玛利被打发出去了，而以撒一直在家里。当考验神的教诲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你们有些人虽然和其他人一样活在教会里，虽然你身上戴着职业的面具，但是你却发现它没有什么用。你就像大儿子一样，当浪子回到教会，你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那嫉妒的律法主义者，你最终会从家里被赶出去的。我告诉你们，律法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你和基督的关系并不比异教徒更深。虽然你按着基督徒的洗礼受了洗，虽然你坐在基督徒的桌子上，虽然你听着基督教的讲道，但你的份并不比天主教或穆斯林教多。除非你单单相信神的恩典，并且按着应许成为后裔。凡相信自己行为的，虽然他的信心非常的小，但我们会发现这个小小的相信仍然要毁坏他的灵魂。自然界的一切都会被揭开，行为所建造的船一定会被切成两半。人必须单单而且全然相信神的应许，否则这个人就是失丧的。律法主义者，你希望能够靠行为得救，那来吧，我要尊敬地对待你，我不会控告你是个酒鬼或者是满口脏话的一个人。但我想问问你，你是否意识到为了要靠行为得救，这要求你应该是全然完美的吗？神要求的是遵守全部律法，若是你的容器上有一个小小的缺口，那它就不是完整的。在你一生当中，你从来没有犯过罪吗？你从来没有过对邪恶的想法吗？从来没有过不好的思想吗？先生，我不会假设你的白手套上沾染了任何的情欲或者肉体的东西，或是你口出贞洁的言语的嘴会屈从誓言，或者任何放荡的言语。我不会认为你曾经唱过放荡的歌，但我只问一个问题，你可曾犯过罪呢？犯过，你说，我犯过罪，但请你注意，凡有犯罪的，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全部。如果你否认自己曾经犯过罪，你知道吗？如果你未来哪怕只犯了一个罪，虽然你70多年来都过着一个完美无瑕疵的生活，而在70岁结束的时候你犯了一个罪，那么你所有的顺服都会归于无有，因为圣经说犯了一条的就是犯了众条。 你说，先生，你的假设是错的，因为虽然我相信应该有一些好行为，但我也相信耶稣基督是非常有怜悯的。虽然我不是十分完美，但我是真诚的，我想真诚的顺服会被接纳，而不是完全的顺服。你确实如此行的。那真诚的顺服是什么呢？我认识一个人，每个星期喝醉一次，只要星期天是清醒的，他就非常真诚地认为自己没有做错。很多人都有他们所谓的真诚的顺服，但总是为罪留一点余地。但你说，我没有留太大的余地，我只允许一点点的罪而已。亲爱的，在真诚的顺服上，你实在是错的。因为如果这就是神所要求的，那么有成千上百的罪人都和你一样的真诚，但我不相信你是真诚的。如果你是真诚的，你会顺服神所说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必定得救。在我看来，你的真诚的顺服是真诚的错觉。你会发现这一点，你说，哦，我相信在我们做完这一切之后，我们必须到耶稣的跟前，我们必须说，主啊，这里有极大的不足，你能弥补吗？我听到很多用教区的圣经来衡量女巫，如果发现女巫更重一点，他们就会被宣告无罪。但是把女巫和圣经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这是一个新的想法。基督不会和你们这样的自负的傻子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的。你希望基督成为一个方法吗？一个砝码吗？他非常感谢你的赞美，但是他不会接受这样不体面的要求。你说，啊，他应该在救恩的事上帮助我。是的，我知道那会让你高兴，但基督不是这种类型的救主。当他做事的时候，他倾向全部做完。你也许认为这很奇怪，但他从不需要任何的帮助。当他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没有请天使加百列用他的翅膀来冷却融化物质，完全是他自己做的。所以在救恩的事上，他说，我的荣耀不会给其他人。我要提醒你们，当你声称到基督的面前，但是却尝试在自己的救恩上多出一些努力的话，圣经当中这段经文对你来说就是非常恰当的。你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好好的来思想一下，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但若是出于行为，那就不在乎恩典，不然行为就不是行为了。所以若是你把这两者混为一谈，这两者都会毁坏了。所以回家努力的试试看，把水火搅拌在一起，努力的在你的房里养狮子和养羊羔。当你成功做到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已经把恩典和行为达成一致了。但我只会告诉你，你告诉我的是谎言，因为这两件事的本质是对立的，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在你们当中，凡是有人丢弃他所有的好行为，带着一无所有，我手中一无所有，只紧紧地抓住十字架这样一个心智来到耶稣的面前，而基督会给你足够的好行为，他的圣灵会在你的里面做工，让你愿意并且照着神可喜悦的旨意来行事，并且使你真正的成为圣洁纯全。那如果你竭力的在基督面前成为圣洁，好像要靠自己努力的成为圣洁，那从开始你就走错了。在生根之前就要开花，这种痛苦是非常愚蠢的。现在以实玛利在神的面前战斗，若你们其他的人是以撒，愿你永远记住，你是应许之子，要站立得稳，不要被 束缚的轭辖制，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像圣经提醒我们的，原来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就不再被奴仆的轭给辖制住。
我们的心间撒下星星的种子，让我一遍又一遍穿过黑暗的种种考验。
阳光为我们绽放笑颜，黑暗已经离我们好远，笑声与歌声响彻天边，让我奔向整个世界，让我奔向整个世界，宣告我们是光明之子。
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好，今天这一篇信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盼望我们也能够真正的在恩典当中享受自由，好像耶稣所提醒我们的，我们必晓得真理，这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